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早上能够借着这个时间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几段的圣经的经文，愿神使用这不配的器皿，能够让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能够让我们听见，能够明白，并且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出果效。我们一起的，刚刚我们念的一个经文，我们再把哥林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再念一次好吗？是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只念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真施恩怜悯的圣灵今天早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之中。主，你是那真光，能够照亮一切心中愿意向你敞开的人。主，你的真光照在人的心里。主，今天早晨把魔鬼撒旦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这一些的计谋诡计所要做的事显露出来，让我们能够向着你依靠，主你自己的大能胜过这一切。主，叫我们离开虚谎，进入你所启示的真理之中。主，我们众人谦卑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施恩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好像让我们看到一个战争的一个背景，那一个背景当中好像有看到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营垒在那里，好像有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牢房，那个墙好像很厚，并且好像有人被关在里面，是不是？大家在读这一段是不是有看到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场面？那我来问大家，这个战争的那个堡垒的主人是谁？啊，魔鬼撒旦。这我想在中间可能要基督徒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堡垒的主人其实是魔鬼撒旦，一个黑暗的势力在背后。因为在另外一处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没有被神打开之前，跟神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就是魔鬼，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是被魔鬼撒旦所控制的人。所以我们刚看到堡垒的主人是魔鬼，那你知道里面被关的是谁？是什么？魔鬼的儿子。还有没有？我们要注意看一下到底什么被关在里面啊？哦，听到余中海讲对了，其实他关了什么？罪的，也不是罪的，当然他魔鬼撒旦在人的心中借着罪来捆绑人，但这边非常奇妙的，神借着这段经文让人看到魔鬼撒旦在这里囚禁的是人的心思意念。怎么样？要不要再读后面那边怎么样？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一败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什么心意夺回，叫他们怎么样？顺服基督。那表示原来我们的心意是顺服什么？魔鬼撒旦在里面。先讲起来，哎呀，你这个叶弟兄，你好像危言耸听。那后来我再仔细再读这个来思想，甚至我已经被主所救赎的人， 甚至有这样重生的生命，我也来服侍神，但如果我对自己诚实的话，我发现我很多的心力也是在魔鬼撒旦 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能够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怎么样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撒旦的一个控制之下的一个心，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让真理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出亮光。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撒旦堡垒的主人，他是用各样的计谋，不是 一次两次，他是多次多方，不达到他的目的绝不休止，所以英文叫做 very determined， 有点像那恐怖分子一样，不达到手段怎么样绝不休止，他就一直要来，一直在做攻击，一直在人心里面欺骗，要做的他的这些所有攻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样？要拦主人怎么样？真的认识神。难怪使徒保罗在新约当中不断的告诉我们，我按着神的慈悲劝你们，能够把一个智慧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好叫你们怎么样？真认识他，真认识他。魔鬼撒旦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他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让人能够拦阻人不认识神，他的目的是这样，他用的方法是什么？用各样的方式拦阻人的。这边特别提到，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至高的事，一个魔鬼在当中所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是高抬人自己，高抬人自己，贬低神。魔鬼撒旦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高抬人的自己，贬低神，所以人就在这个方式当中被欺骗，被牢笼，被监禁所以被捆绑。所以这一个战争我把它称作就是说我们的心思的一个争夺战，魔鬼撒旦要来控制我们心思，但是感谢神，我们不是这个，不是一个结束，这个只是现在原来的一个情况。这边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边提到的有一个拯救者要把我们的心思从这样的一个堡垒当中能够夺回来。让我们原来顺服撒旦的这一些的心思能够归回顺服神。所以这边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为真理来做见证。他说我为了真理来到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这些恩典跟真理都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而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要把真理显出来，叫人从撒旦的欺骗当中怎么样归向顺服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神给我们来攻破这个这些属灵坚固的营垒的一个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不是用肉体来做的。这边乃是神给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武器是属灵的武器。这项的属灵的武器能够胜过阴间黑暗的权势对人心思的欺骗跟蒙蔽。所以我们面对虚假最好的武器，最好的策略就是传讲真理。所以感谢神，我们教会是一个传讲真理的地方，叫被蒙蔽的人，不明白的人能够心被打开，认识神，认识神以后归向神，在神的恩典真理当中能够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撒旦在人心里面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工作，第一个把你的眼睛蒙蔽， 所以圣经另外一个地方他讲说，这世上的人被世界的神怎么样，弄瞎了心眼，弄瞎了心眼，让人的心不能对真事情的真实能够有正确准确的一个体认，所以人活在虚谎当中非常容易被谎言所欺骗。所以今天讲的这个心思，圣经里面英文叫做 mind 啊，就是说我们圣经用了很多这个词句，比如说用知识、用心意，或者用心思，或者用悟性。那在耶稣基督讲说，他讲说你们要第一大的诫命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你们要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啊，爱你的神。所以那个尽性，那个英文叫做 with all your mind 啊，所以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们爱神，全心的能够爱神啊，尽力的来爱神，另外甚至连我们的心思也来向神来对证。所以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个宇宙万物，来认识神，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魔鬼撒旦的伎俩，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所以我想今天跟弟兄姊妹大概来分享这一个。那我非常感谢神，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圣经刚好读到箴言第一章第七节，那时候他第一章第七节他讲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我原来读书都是一直不怎么样，但是我一直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认识什么耶和华就是神，是什么知识的开端哦，对我这种人来美国最好，因为在台湾也不怎么样，来美国呢一切从头开始，是不是？所以一来到美国，很奇妙，神就开我的心，我就信主了。那接下来我来读书工作，直到如今我抓住的一句话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知识的开端，智慧的开端。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但是我非常喜欢做这样的工作。我抓住耶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没有太难的东西我不能够来做得出来的。所以感谢神，因着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的认识神不是只有在礼拜天可以 work， 甚至我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要考试快到了，书一大堆都不知道怎么办， OK， 那我就安静下来，主，我现在要下午要考试了，当然不是叫大家不要读书，我是也是读书，只是没读那么好，但是说主你来安静我的心，让我能够 读下去。很奇妙的，我这样一祷告完以后，整个心好像安定一下，这样好像一目十行一下子就读完了，结果原来我都是不太知道，就去考，竟然考得不错。所以是我来美国信主了以后，那个的成绩是我从幼稚园考到来美国以来都是最好的成绩。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原来没有信主以前，我最怕人家问我说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你的宇宙观是什么。我这些人大概吃饱了没事干，问我说那个进化论，我也搞不清楚进化论是什么。其实呢，我就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姐姐有一天突然回家来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人都是猴子变的。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从来没听过，那时候是很新鲜。她说你摸摸你屁股这个尾椎这里有一个硬硬的圆块，你知道吗？这原来是猴子的尾巴，后来就退化了以后就变这样子。我摸一摸，哇，我就觉得哎呀，这我的对我的姐姐非常佩服，哇，这么有学问。但后来我来美国以后，我信主以后发现基督的信仰 不只是让我生命得好处，让我们得着喜乐平安，甚至我们对整个宇宙、整个的世界、对人的认识、对神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都在整个的这样的智慧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接下来我想用三段的圣经，四段的圣经，能够跟大家来谈一下这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能够从被许许多多东西影响之下，被特别被撒旦所影响之下，能够被真理，能够有亮光，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明白。第一个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源头。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四个。第一个，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源头。那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要用神为中心来认识神，来认识自己，跟认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所以这有人把它叫做世界观，你怎么来看这个世界？ What's a Christian's world view? 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是这样，你怎么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是完全都是只有属灵的还有物质的？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把这些的启示非常的清楚。那第三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操练充足信心根基的一个悟性。那最后一个我们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劝诫教导人，也能够心意也跟着更新。所以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刚刚读过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源头。那第四节到跟第五节那边提到了这些的虚谎虚假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一个在人心反对神的一个坚固营垒，并且这些人心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让福音的光来光照他们。第一个我们看到人心有反对神的坚固营垒，所以当一个人的心要归向神的时候，必定有什么？要有很大的一个征战，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借着这一些的事情要来否认神的存在。那我想现代当中最大的一个攻击，第一个他就讲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第一个他先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其实后来我听一些传道人他讲说，所有来攻击神的这一切的话的背后都有很根本大的问题所在。他讲说这个世上绝对没有绝对的真理。有没有绝对的真理？有没有？有绝对的真理。因为他讲说，人家就问说，你说就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讲的很绝对，那你讲的那句话是不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很多时候他在用这些话的本身都是有问题的，自相矛盾。但是问题是大家用的人很多，我们都不敢的，好像是我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后来我们就福音班里面，我们就把很多人常有的心意当中的一些问题能够整理出来，借着福音班能够来跟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来分享，那能够把福音能够介绍给他们。所以这看起来好像基督徒的世界观好像是很外围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的世界观是我们跟慕道有一个连结的一个地方，因着这个地方成为我们交谈的题目，能够把福音把神能够基督介绍给他们。所以我想也跟这里跟弟兄姊妹能够分享那接下来的我们这世上的人常高抬自己要把神贬低我们这一切的哲学时常用自己的理智 时常用自己的经验来作为真理的验证 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好，你可以有你的真理，我也有我的真理，你不要跟我讲你的真理，我也不要跟你讲我的真理，这常常听到的一个事情。所以把人成为衡量真理的一个基准啊，所以这是这是一个人一直不断的高抬自己啊。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神不魔鬼撒旦不止在一个人心里这么做，在很多很多不同的人这么做，所以整个的文化当中就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抵挡神的一个文化。这个就是所谓的在当中能够来捆绑撒旦，捆绑人的心思，借着文化，随着今世的风俗啊，就是说我们悖逆之子，悖逆之子就是抵挡神的那一种的灵啊，所以整个文化成为一个抵挡神啊来的一个东西。当人的文化抵挡神啊，在虚妄当中啊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就是没有根基，因为他离开了神，所以这个必定是虚的，到最后都要枯干啊。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跟弟兄姊妹大概分享这一个。所以这样的坚固营垒，不只借着科学，借着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啊，这些借着各样的一个电视的宣传，各种大众媒体的宣传，成为对人心一个极大的一个捆绑啊。所以圣经里面不只叫我们要得仅仅得救，还要我们的心意怎么样更新而变化。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嘛，第二章第二节好了，来，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啊，所以这边提到的就是说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第三节他怎么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哪谁的身上？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我们需要来借着基督来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智慧跟知识要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所以耶稣基督他的降世是为了要为真理做见证，他是真理的本身，他是一切真理的源头，用这样的特殊的启示让人看见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他就提醒基督徒，他们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来认识啊这个世界啊。所以耶稣他来到地上，他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他在比拉多的面前，他问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怎么样给真理做见证。耶稣基督讲说他来到世上为要给真理做见证，而且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这样的真理能够从耶稣基督能够来临到我们，让人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好，第二个经文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用以神为中心来认识神，认识自己跟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好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善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边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要来更新变化。这我觉得是一个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我记得牧师啊，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啊，一直不断的传讲神的性情。他提到神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神是那一位无处不在的神，神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神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是那一位慈爱的神，他也是圣洁、公义、怜悯、恩慈的神。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神的本性。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的罪、人的问题，就是说人从这个神的一个本性当中有一些的扭曲啊，人就在罪性当中啊，就扭曲了神的这些的本性。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借着读圣经，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的被修正过来啊，要从圣经里面能够来认识啊，神是怎样一位神，认识我们自己啊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也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我到底里面的问题在哪里。这个世界讲说哦，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你太太的问题，是不是？你工作都当中那个做不好的 OK 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老板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不需要神，我们可以建立人间的天堂，这是人想的。但圣经却很不客气地指出来，人有根本的问题，人的罪在那里，你需要认真地面对它。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心打开的时候，神的光照着我的心，让我看到我心的情况，承认我自己生命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着认识神、认识自己，因着圣经能够对自己啊、对整个的宇宙、对整个的世界、对我们的人生跟价值能够有所改变。那第三个圣经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们需要来操练有充足信心根基的一个悟性。好，我想刚刚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源头。第二个，我们要以神为中心，能够来认识神、认识自己跟我们所在的万物，这个就是所谓基督徒的世界观。第三个部分，我想可能是在基督徒当中比较少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信心跟理智的一个关系。是不是只要有充足的一个信心，我们理智完全不工作？其实我觉得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平衡的一个经文放在我们中间。我们要不要一起再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当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是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源头。那第二个让我吃了一惊看到的是说，我们能够心得安慰，爱心能够互相联络，以至于怎么样，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他把哪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悟性跟信心。悟性跟信心，一个人的对事情的认知，他的根基是什么？其实是信心。因着信心的根基，能够来对周围的事情有清楚的一个认识 根基。好，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来操练的一个部分。好，那其实很多人就觉得理智跟信仰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冲突的。人的理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要把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用自己小小的脑袋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但神创造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理性更新而变化，跟着因着对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充足的一个信心来对周围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这一些的基督徒所要做的一个事情。那很多人觉得科学万能，信仰不符合科学，所以不值得听信福音的信仰。那有一些说21世纪还信这个啊，那其实人对真实的世界没有正确的一个认识。所以我觉得上两个礼拜牧师在我们当中就来传讲，他的题目是什么？大家记得前两个礼拜牧师讲的讲道，大家开始翻秩序单哈。亚伯拉罕的什么信心？信心是一个他好像是眼睛能够看见那心里所看不见的。牧师讲到他讲说信心是什么？是离开本族本父家，原来这原来是拜偶像的，信心是离开。加信心是什么？是一个旅程，能够来经历神在我们当中一个怎么样能够经历神的一个丰富在我们生命里面。到最后他讲信心是什么？是一个渴望，他渴望的是什么？有根有基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个城，这是我们将来永远的家乡。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信心是我们让我们看到事情的真实。所以在希伯来书他讲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那因为很多人看起来那好像遥不可及的，但从那些信心的人却看到事情的真实。所以如果你再回去读圣经的话，看到耶稣跟人的谈话，你再回想今天在这里所听到的或者这些的经文所听到的这些的话，你再回去来思想。有一些人说有一个无知的财主我今年那个收藏很丰富，让我把我的拆房把它拆了盖一个更大的，所以叫能够让这些东西能够放在里面。但是耶稣跟他这样讲说，无知的人今夜就要拿你的灵魂，你所收取的要归给谁呢？你会看到一个当这些的价值，人对生命的看法，人对罪的看法，对我生命的看法，生死的看法，死亡的看法，人死如灯灭，其实这些都很多人甚至基督徒没有按照圣经所启示的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们所以在箴言一章第七节他讲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彼得后书他也讲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什么你知道吗？加上知识信心永远是根基。如果没有这对的信心在神的身上，你对事情的认识在虚谎之中，在撒旦的影响之下。但是当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把信心放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认知我们要学习能够认识它。所以在讲哥罗西书一章28节他讲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我们传道传扬真理啊，把人心的问题能够来帮他解明啊，所以这个也我们来传讲的时候是用神我们心意当中对神的认识对人的问题的了解来跟人讲，我们传扬他传福音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在人的心里面把人生命最根本的问题显出来，人没有办法得着满足，人在罪的捆绑之下，人的虚空啊，这许许多多人的罪性必带来一个关系的破裂，一个有罪的人跟另外有一个有罪的人合在一起，一个成了有问题的一个家庭，是不是好几个有问题的家庭放在一起成为有问题的一个社会，好几个有问题的社会放在一起成为有问题的国家，好几个有问题的国家合在一起成为有问题的世界，所以归根结底到最后是人的问题，个人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罪的问题，所以巴不得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啊、真理的重要性，真理的重要性啊、我想今天讲这一段这分享这一段自己是恐惧战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真理的面前站不住脚，有没有哪一个能够在今天所讲的这个哪一个人能够站在那里说我在这真理面前站得住脚，我们只说靠着神的恩典，愿主来赦免我，愿主你不断地改变我的心思，我上个月对你的认识不清楚，愿意这个礼拜你来改变我的心思，让我对你的认识更加的清楚啊。那我们对这个宇宙万有，我们讲说要用科学来认识来证明神，但问题让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当中除了物质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灵属灵的世界，所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是根据圣经的启示而来，因为圣经的开宗明义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讲说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神所创造的有看不见的跟看得见的两个世界，要用唯物论来解释这个宇宙你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真的整理会对，如果我们对这些的真理有一些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我们真的感谢主，主我当时候信主的时候迷迷就说也不是迷迷糊糊，我知道我需要一个绝对的真理来带领我，但我从来不知道这里面啊，这样真理是这样的丰富，能够让愚人得以通达。很多时候当我读圣经读听到一个讲到那个事情的根本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神真理的能力的时候，哦，里面好舒服，那在听见真理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喜乐感谢神啊的一个心在里面，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顾念所我们是顾念那个所看不见的，而不是顾念那个所看得见的，不是顾念那暂时的，是要顾念永远存到永远的。所以一个人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人的生命需要重生，因为人的罪的问题从这个基督徒的角度看就很清楚啊。信那我们在跟普通的跟我们的同事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从这些的角度能够开始跟同事来谈一些问题。那这个礼拜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年轻人跟我一起做，就有四个年轻人就跟我坐在一起，一个年轻人在那边做工作，做了一下以后，他就感叹说，我发现我即使非常用功的做，一年赚了10万块，我的太太也一辛勤的工作，一年也赚10万块，其实我们在一起我都没有办法能够，我都不愿意生孩子，因为我付不起。我听了吓一跳，哇，一年20万都还那个不能够不敢生孩子啊，不要讲不敢生孩子，他们连结婚都不要。现在的世代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开始跟他们 也讲说为什么呢？他讲说，哇，养孩子真的很苦啊，这很多的 sacrifice。我听起来，哎，好像也听起来好像有没有道理？也真的有道理。听一听，慢慢的也跟着他走了。但后来我想一想，我就问他说：“你知道吗？人世当中所有的关系里面，如果有爱的关系，如果一个 relationship 是 meaningful 的话，必定有 sacrifice 在里面。所有的关系里面有价值的，必定有牺牲在里面。这句话对不对？对。我跟他讲说，你现在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活，过你喜欢的生活，等到你差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周围当中没有真正，因为你从来不付出，只要在别人面前得到，他就是这种人。那接下来他讲，我就跟他讲说，儿女，圣经里面讲说儿女是父母的拖油瓶吗？我一听听起来好像也对，差一点要跟他走。我想，哎，圣经里面是怎么讲？是神赐给人的产业，叫我们成熟，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多彩多姿，有没有道理？更多经历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他们很多，他们就同居，那我就跟他们开始分享，慢慢看到 commitment 的重要，看到彼此顺服的重要，看到 sacrifice 的一个价值在哪里。那也感谢主，有一个他说十月要结婚了。所以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要做神的见证。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当中，我们嘴巴来讲见证，我们生命也要跟上去。愿主帮助我。那最后一个来跟大家分享的，来劝诫其他的人，也能够来更新悟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最后的一个经文，好吗？来，提摩太后书二章24-26。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边提到一个神的仆人对神的真道，经过在神的面前，他面对神，被神更新心意了以后，要来被神使用。他在那边有善于教导，对真道的认识，忍耐态度，温柔的来劝诫那抵挡惹的人，为他来祷告，或者神赐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很可能你做的见证所讲的话，很可能这个人都没有信主，但是没关系，我们知道不是因着我的话他可以信主，是因着什么？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所做的不是与血气的人中征战，人心有一个坚固的营垒拦阻人，让人自高，觉得自己不需要神，却不知道自己离开了神，生命活不下去。离开了神的一个文化，必定要枯萎。离开神的人，他生命必定没有喜乐平安。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的。所以我想感谢主，今天借着这四个经文，让我们能够对这个真理有一个认识。我想再很快的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提到的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源头。第一个，这信心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个，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就要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个世界。因为所有的一切知识跟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第三个，接下来我们在神面前慢慢认识之后，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一个感动， 让我们能够对我们周围的这一些的世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对人也有正确的认识。接下来神会给我们机会来跟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传福音。神的话好不好？愿我们离开虚妄，进入真理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在你真理的光当中，你若就察人的罪孽，神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主，我们现在不至灭亡，乃在乎你自己极大的恩典。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却叫我们活过来。主，叫我们生命活过来以后，不叫我们的心思仍然像没有得救以前一样，对这世界的认识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恳求施恩怜悯的圣灵光照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认识这个宇宙，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的人生的满足在哪里，我问题的根本在哪里，我要归到哪里去，我要到哪里去，我活在世上要干什么。主，愿我们在你的真理光中被你来更新，心意被你更新，好叫这被更新的心意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也能够把一个传讲真理的心赐给我们，好叫那生发谬妄的心跟这些撒旦的攻击在你的真理当中没有地方可以遁逃。主，借着这些对你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带领人能够将人心夺回归向基督。我们虔诚的祷告，内心深处的祷告，求主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